啊，能有几个护法，这个生活道粮没有问题。这样的道场跟诸位说，念上个3年就行了，就决定往生了。你往生净土的条件，这是大事啊！这是佛门最殊胜之事，有待于我们同修大家发现，共同努力啊！这个因缘不是普通的因缘。啊，这是无比殊胜的因缘啊！只要我们有这个愿，我相信这个道场啊，早迟会出现的。那么这个幕后一句啊，我们到这个底下柱子里头也会念得到的啊。这个就是真妄不二，性相一如的意思。我们看这个注解，其心论云：心体立念，心这是讲真心，体是本体。真心呢，是一切万法的本体。华严上佛给我们讲的很清楚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。为师所变啊，心的本体呢，的确他没有念啊，说而其念念佛，岂不烦扰其心吗？啊，这是假设一个问答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呢，要念阿弥陀佛，那心体是没有念的啊。其实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的时候啊，这答案就在其次里。假如我们心没有念了，我们何必还念阿弥陀佛呢？那念阿弥陀佛不就是增加妄念了吗？现在因为我们就心里头那个妄念不断呐。所以才要念阿弥陀佛了啊！真的无念的话，那念这个佛号干什么啊？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就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。那么这是讲修因的啊。讲到正果的时候呢，是生而无生，无生而生啊，讲了这个净土生无生论呐、啊，这一部书啊，也要找一个机会，我们好好的来研究讨论讨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对于西方世界，你就不怀疑了，你真正彻底明了了，晓得往生呢、啊。是一回什么事情啊，搞得清清楚楚啊。那么这次我从香港的时候带回来这个生无生论的一部注解啊，非常好的注解啊，这是民国初年季圣义居士所写的。这是民国初年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德啊， 写的东西啊，深入浅出啊，比古人的东西的浅，写的详细啊。这个有机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来研究讨论。佛藏经人啊，佛藏经是经的名称啊，大藏经里有这么一部经，无觉无观，名为念佛；无想无语，是名念佛。而其念念佛，岂不反背于佛？根据经啊，佛藏经。根据论，这个意思都是我们不应该起心动念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，这是正念；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念佛啊。为什么佛在这个经里面叫我们起心动念去念佛啊？我们再看底下。这个说明就知道，敬畏灭诸觉观，实相念佛，理自成然啊。这是答复前面两个问题啊，依照前面所讲的，在理论上讲一点都不错啊。前面讲的这个种境界，在念佛法门里面是最高的境界啊。我们常讲念佛有四大类呀啊，像我们现在提倡的持名念佛。啊，我们一天到晚这一句阿弥陀佛不中断，这持名念佛啊，这是净土宗普遍提倡的啊。除这个之外呢，观相念佛啊，观相念佛了，那要有相当福报的人才行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很悠闲，不要工作啊，一天到晚有人伺候，这个也相当有福报啊啊。那是你自己这个佛堂四面都挂着阿弥陀佛的佛像啊，不管你走到哪边，眼睛都看着佛像啊，让佛像啊陪伴着你啊，使这个佛的印象啊深深地落在你这个阿赖耶识里头，叫观相念佛啊。你要是离开佛堂，佛像就看不到了，你就忘掉了啊。你一天到晚不能离开佛堂，不能离开佛像啊，这要很有闲的人啊，很有福报的人才行啊。不像念佛，念佛一面工作一面可以念佛啊，他没有妨碍。第三种念佛的方法了，比这个还要麻烦，那就是观想念佛。虽然可以不必对着佛像，那个十六观经里面那个方法了，你要都能观成，你观不成没用处啊。你比如第一关落日悬谷啊，你看到那个太阳下山，那个西，那是往西方啊啊，太阳下山的时候啊，红红的太阳啊。什么才叫观尘呢？你观尘之后啊，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你眼睛张开的时候，太阳就在你面前，眼睛闭到太阳也在眼前，这才叫观尘 啊，你要张开眼睛，面前没有太阳，你就没有观成。这个比那个观相还难。啊，第二关呢是大海皆冰。你要观成之后啊，你看到我们现前，如果你在我们这个讲堂，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啊，摩氏子地啊，你一看的时候不是的，你一看的时候琉璃地。翡翠琉璃的啊，如果你看到跟我们一样在摩氏子地方，你这观没观成，不容易啊，很难很难的、啊。所以十六观经里头那个理论呢，我们研究研究可以啊，那个方法我们实实在在做不到。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得成功的。第四种呢，就是十相念佛，就是此地讲的。啊，五念即是念，这是十相念佛了。啊，立一切诸相啊，这才叫十相。啊，这就是执行正念真如。啊，是这个境界。所以这个起心论呢，这佛藏经里所讲的是这个境界啊，是念佛法门这个最高的一个实相念佛。所以在理论上讲没错啊，啊，是理则成然，不错啊。啊，那么我们现在不行啊，我们没这么高的境界啊，但以心随理念呢，而无明然性念念相续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境界了，凡夫境界了。理上讲没错，事上不行。事上什么呢？我们的无明染无，这个染无啊，就是贪嗔痴慢啊，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啊，我们烦恼习气断不了啊。啊，这个是念念相续啊，啊，一个妄想接着一个妄想，啊，日夜都不断，这个麻烦，啊，所以底下举个比喻说，如七年之病啊，病得太久了，啊，身体衰弱啊，站不起来呀、啊，啊，九乱之名。啊，好像这个时局不稳定，经过这个长期的战乱，啊，像二次世界大战，我们给日本打了八年，啊，八年抗战，九乱之名啊，故曰观息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起心动念，一天到晚打妄想，变成了习惯了。变成自自然然的了，想断也断不了啊，是自于勉强而难，历时空寂而止动归啊，归止止根迷动，这就是说明啊，凡夫这个妄念的起伏，我们想勉强的把它压下去，压不住，越压越多啊！你不想清净的时候好像妄念还少，你要想静一下妄念特别多啊！你要不相信可以试试看啊！你好像现在坐的人听经好像觉得没什么妄念啊，如果叫你静坐下来啊，叫你盘腿坐在那里念佛，念上个十分钟，不晓得有多少妄念起来。啊，这就是什么呢？念佛想压它嘛，越压越多。啊，其实那么多的妄念从哪来的？给诸位说，本来就有的。你在平常的时候，它虽有啊，你没注意，你没有觉察到有那么多。 现在想把心静一静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了，原来妄念是这么多啊，绝对不是说是哦，我一想静下来的才有妄念，算了，这个做不得，静坐不得，一静坐妄念都来了，是不静坐还没有。你要晓得，不静坐的时候妄念到场啊，就是你没有觉察。你要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就晓得静坐好啊。为什么呢？静坐发现了啊，发现的时候更要静坐啊。你只要能静坐，好好的念佛，他这个妄念会慢慢慢慢减少，那就是你功夫得力了啊。你要是怕我一坐下去有妄念，算了，我就不坐了，你这个妄念永远断不了啊，所以不能怕他。我们再看下面的文，动粗念干习呀，细念有成啊，变为相应的错谬非小啊。这几句话了，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！为什么呢？现在有许多人呢粗心大意，对一点点小的境界啊，就不得了了，哎呀，好像自己就成就了啊！这个错了。尤其在现在这个社会啊，人都有啊投机取巧的心理啊，都存那个侥幸的心，希望什么呢？不必用什么功夫，有什么苦行啊，就可以能修行正果了啊，都有一个贪便宜的心。诸位想想，修行正果哪能贪得到便宜嘛？存这种心，这个心就不老实，这个心就不是个好心，怎么能成得了佛呢？啊，怎么能成得了正果呢？啊，这是我们要觉悟的。啊，学佛一定要用真诚之心啊，不欺骗自己，不欺骗别人啊，要真要诚啊，一定不能用侥幸的心理啊。我在国外看到有许多学禅的、学密的啊，都是目空一切了，瞧不起人，居然还有一些什么禅师上司啊，给他摩顶受记啊，说什么呢？他已经明心见性了，某人已经大彻大悟了，那么我到那里去讲经，这些人也来听，听完之后啊，也是趾高气扬的到我面前来问我啊，好像也要我给他印证一下，他是不是已经大彻大悟了啊？他来问我，我就告诉他你没悟，他就很生气。哎呦，我人给我受记了，我已经大彻大悟了，你怎么说我没悟啊？你们注意一下，他悟了没有？他要悟了，还会发脾气吗？一发脾气当然就没有开悟嘛，这个是事实，是马上就叫他露原形啊，马上就叫他露原形啊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如果你要是真正大彻大悟啊，你不会来问我这个话了啊。你提出这个话来问我，我说我还没有开悟了，你怎么会开悟呢？ 的人心平气和，哪里会发脾气，哪里会瞪眼睛的呢？从你这个不高兴瞪眼睛啊，就证明你完全没有开悟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给你受记的那个欺骗你的，那是玩耍的呀，好像小朋友一样，给你戴上一个博士帽，嗯，你今天拿了个博士学位了。你看我们幼稚园学生毕业的时候，都缝个博士帽给他戴的，哦，他今天毕业了，拿到博士学位了，戴个方帽子，那是假的，社会上不承认的。一定要晓得。我们念佛念到清安的时候，身心愉快，烦恼少了，智慧长了，是不是真成就了？没有，初念暂息，细念呢还有啊，还没断呢。但是这个两句话了，实在讲不是对我们说，我们是初念暂息也息不了啊。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？对摩罗汉讲的。啊，对那个参禅人呢，得九次地定的人说的，不是普通人说的。普通人没这个资格。啊，普通人呢，你想这四禅八定，那是初念暂伏，不是息，息是断掉了，啊，是石头压草压到而已啊，石头去掉了又长出来了，啊，那是讲四禅八定，这个是讲阿罗汉，也就是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说的，内守悠闲，又为法尘分别隐私。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批评小乘阿罗汉的。啊，可见的小乘阿罗汉已经断见思烦恼，啊，已经有能力超越三界，不再六道轮回了。他是什么境界？就是这个境界。他的细念还存在，细念虽然存在，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他就会断。所以我们修行人呢，第一点要知道自己，要认识自己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晓得自己有病呢，自己才会找大夫去医治啊，医疗啊。自己一身的病啊，自己不知道，还以为自己很健康，他就不找大夫了，他就不看病了。他就没有警觉性了。首先要认识自己的病根，认识自己的病况，你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，啊，如何来救自己。摩罗汉到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他不知道还有希望，啊，所以他就没有上进的心了。他到这个地方他就终止了，自己以为就功德圆满了，啊，所以叫证天真涅槃，他就正大涅槃，啊，不再往上求进步了。这楞严会上释迦牟尼佛特别把他的境界说出来，啊，你这个境界不是究竟的境界，啊，你的功夫只成就一半，啊，还有一半的时候你还完全不了解，啊，所以你要是这样就认为这是相应了，这是错误。啊，这个过错很大不小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修行人可以说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识自己。 自己一生的毛病不晓得，自己一生的过错不承认啊。所以古德常说啊，这个圣人啊一生都是毛病啊，他称为圣人。贤人呢毛病就少一点了，凡夫根本就没有毛病，是不是？根本不说不知道吧，不晓得自己有毛病吧。贤人就发现自己有一部分毛病了，圣人对于毛病完全知道。知过则改呀、啊，不知过他改个什么？啊，你要告诉他你有什么过失，他不承认。我没有，我哪有过失啊？他还没有了，他没有吗？那你就晓得了，啊，他是个平常人，啊，他不是圣人，啊，他不是菩萨，啊，他要是圣人，他要是菩萨，他知道他一生的毛病。人贵之过，知过能改呀、啊！啊，不晓得自己毛病的人不得了，那不可救药啊，佛来对他都无可奈何，没办法救他。啊，佛能救什么人呢？佛能救自己知道自己过失的人，佛可以救他。我们再看，继续看底下经文。寄居凡地啊，这是讲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凡夫嘛，未能戒律王缘。这个律啊，就是念头，我们心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啊，这个念头的生灭。缘呢是外面的境界啊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啊，外面有外缘来扰乱你，里面呢这个心啊不断的在那里动啊，这个妄念呢不断的在生灭。啊，这是我们的病啊。佛菩萨为我们指出来，那么下面呢，这个大师教给我们，何不戒缘律而做进修呢？啊，这就是教给我们一个对治的方法。就拿缘律啊来进修啊，你看这个律不是妄念纷飞吗？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啊，我们这个律啊只律一个，就是阿弥陀佛。语言呢，我们这个道场同参道友在一起，这就是圆律吧。我们就用这个圆律就可以进修，这个就是救路还家的办法了。故一念还功于念，一念就是一念阿弥陀佛的一念，功于念就是功一切的妄念，把一切的妄念统统打掉啊，用这一念呢把所有的妄念都给打掉。持名念佛呢，就用他这个理论呢，就在此地，就是根据这么一个理论而建立的。念一佛名，幻彼百千万亿之杂念也。 这是一句话给我们道破了啊，我们为什么要念佛啊？还有一些人呢是自以为聪明就不得了的，对于念佛法门瞧不起啊，说这个念佛法门念了有什么用啊？啊，你要是恭敬阿弥陀佛，天天叫他，他不烦呐。啊，你怎么样去爱他，他也讨厌呢。啊，比如一个儿子叫爸爸，一天到晚不停说爸爸爸爸，那爸爸不讨厌他。啊，你这样念佛，佛也会讨厌你啊。这我们一听也蛮有道理啊，所以就不念了。其实他不知道啊，这个念佛就是断我们的妄念呢、啊。我们想想，我们不念佛了，会不会有妄念？会有。会有妄念不得了啊，妄念是六道生死的根本啊。我们用这句佛号等于是用药一样打断我们的妄念呢、啊。啊，跟那个一般人喊爸爸不一样啊，不相同啊。啊，所以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往往这些学者们自以为高明啊，实际上他不了解啊，他自己也是一天到晚打妄想，他没有办法制止啊。我们今天得到一个方法，他还来诽谤，还来批评啊，那这是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所以真正念佛人啊，人家说什么都不要去听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去听了岂不是增长妄念啊？什么问题的时候也不必去到处问人啊，问人人家的时候，真正遇到个高明人呢，他能给你解答问题啊。遇到个不三不四的人了，他反而把你这个问题扰乱了，给你带来更多的困扰啊！你不问还好，越问越糟糕啊！越问问到最后，你连佛都不相信了啊！这个是自己都要明了的啊！这你说得清楚啊！说而妄从真起啊，波诸水深呐、啊，即念即空啊，居然本体，非于念外别得菩提，故云万法虚伪，唯是一心。我们先来讨论这个几句啊，妄从真起，这个妄就是叫念佛，念佛也是个妄念啊。念佛虽然是个妄念，但是这个妄念呢，要是立了真性呢，还磨得这个妄念呢、啊、所以这个妄念呢是从真性生起来的啊，就好像波，波是水生的，立了水哪有波浪啊？把水比作真，把波比作妄啊，完全从理上讲啊，即念即空啊，居然本体。这个即念即空啊，有两个意思啊，这就叫真妄不二。第一个意思是念即而空，就是你功夫念到成熟了，妄念没有了，妄念没有了，这句佛号也没有了，这就是经上讲的一心 不乱啊，这个是理一心不乱的境界。啊，所以这个方法呢可以念到啊，像禅宗里面得定，念到得定呢就是四一心不乱啊，成就念佛三昧。更高的呢可以破无明，可以正法身，可以见本心，那就是经上讲的理一心不乱。你看就用这个方法，那就是念到念即而空了啊。第二个意思是从本体上的观察，念体本空啊，真性里头本来无一物嘛。你要能明白这个道理，你终日念佛，终日无念啊。这个念佛是什么？就是不着相。虽然不着相，佛号不间断。这个你要念的方法高明，而且受用最大啊。这就是与般若相应，三轮体空。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佛号断不断？决定不断。二六十种佛号不断，因为他晓得什么？念跟无念没有妨碍啊，理事无碍，理上无念，事上有念，理不碍事，事不碍理，理事无碍啊，这个是很高的念法啊，很高的念法，非常有受用啊，很容易得到这个身心清净啊，得到啊一心不乱啊，而且能够把这个理论啊，这种受用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我们从早到晚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，都可以做到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啊，那就是华严经上的离思无碍，思思无碍啊啊，现在这个生活就入了解脱的境界啊，就得大自在啊，这是讲到高级的了。所以这个法门绝对不简单啊！也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念佛人对于这个《弥陀经》疏钞跟这个要解，不能不深入的研究讨论啊！为什么呢？你要不深入的研究讨论，这个里头许多微妙的道理不晓得啊，真正的受用啊，自己不知道啊，也是不晓得这个理论方法境界。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久了，会念疲倦，会念到厌烦了，念到最后不爱念了啊，好像什么呢？我念了多少年的时候，什么好处也没有啊，什么感应也没有，就算他就不念了。这个原因都是不懂理论，不晓得方法，不知道境界，古人讲的盲修瞎练啊。你要是真正都明了，你念这个佛号句句生欢喜心的 啊句句能提醒你精神的啊，你这疲倦的时候念几声阿弥陀佛，精神就来了啊！一声阿弥陀佛提不起精神，你这个念的就不如法，念的如法的那比什么都有效啊！我这个 这个去年在旧金山讲经啊，遇到一个有中从中国大陆上到美国去的啊，他过去是在听说在少林寺啊学过武术，功夫相当高啊，他听我讲经啊，他在底下对这个同学们说，说这个法师啊功夫高端的功夫，人家说从什么地方看呢，看我的精神，看我的气色，他说他是一个高端的高手。别人就来问我，法师你练过武功吗？我说我没有啊。他说你是高端的了啊，到最后他来跟我谈啊，谈的时候问我为什么，我说我念阿弥陀佛了啊。他要修多少年才能修到这样的境界，我只是念阿弥陀佛也不输给他啊。确实如此啊，所以是一句阿弥陀佛最好的营养啊，真的会念长生不老啊。啊，比你今天吃什么补品都有效。啊，比什么样灵药仙丹都灵。你们不会念吗？你说法子是你会念啊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受用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呢一定要认真地来研究讨论啊，我们想过了年之后我们这个讲堂呢增加一次，一个星期讲两次啊，我们华严经讲一次，因为环节已经有人讲了才不着急了啊，周家林居士在台中讲我们不着急了啊，我们还是弥陀经要紧啊，我们牢牢地把它抓住。我们把这一段把它念下去啊。是，即念即空，虚然本体。从这念啊，非于念外别得菩提啊，故曰万法虚为，唯是一心。了悟自性，除目菩提啊，这个是真正入了境界了，那真是头头是道，法法皆真啊。苏东坡游庐山的诗上说，这个细身净视广长舌，善色无非清净身，这是讲用念佛这个方法可以真的发生。欲如这病体了时啊，这个病好了，便明见体，人就恢复健康了啊。乱明定后啊，即是良明啊。良明跟乱明，病体跟健康是一个身体，不是两个身体啊。那么妄念跟正念呢，也是一心不舍二心。去念而求心呐，是一笔灭身而了病；将彼屠国而安民，说其理也在啊。这是证明，如果是错用了心，错用了方法，那就大错特错啊。如果你说是我要治病，要把病治好，怎么样才把病好治好呢？把这个身体毁掉，病就没有了。你注意想，你这个方法好不好啊？如何能把这个乱名这个乱世平定呢？把人统统杀光啊，这些都是个错误想法，错误的做法。所以佛菩萨人人君子，见到恶人 他起什么念，如何感化他，使他变成个好人。这是佛菩萨，这个是正人君子啊，绝不是见了这个恶人不理他，把他赶走啊，或者把他杀掉，这不是办法啊。在佛法上尤其讲三世因果报应啊，你杀今天今生杀他，他来生杀你啊，冤仇愈结愈深，生生世世永远是没完没了啊。所以一定要用感化，决定不能用暴力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段啊。